啊，这就是我们中国道家所说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说法很接近啊，跟《易经》里面所讲的也非常接近啊，太乙分两仪啊，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八卦，八卦生万物啊。诸位要是细心去一研究啊，它确实是通的啊，说法不一样啊，但是是一桩事情啊。真正是古人所谓是英雄所见，大日相同啊。啊，这个儒家、道家跟这个佛家，这些人事先并没有商量啊，也没有开过会呀、啊。啊，他们所讲的确实是大略相同。啊，越是深入，觉得他们讲的东西越是一致的。啊，所以道确实是相通，不相违背。啊，很可惜，就是后人门户之见太深了，啊，彼此互相排斥。啊，这个在真正修道求学之人是一种很大的不幸。啊，如果没有门户之见，确实能够触类旁通。啊，使我们更容易了解，更容易深入。啊，我们看到这个上一阶层的人，他们没有门户之见，像刚才我们《坛经》里面见到的，啊，六祖跟神秀没有门户之见，而他底下这个门徒啊有门户之见。啊，那么这种当然受害的是自己，啊，吃亏的是自己。啊，这佛家楞严里头也是很沉痛的责备我们，啊，责备我们迷惑颠倒啊，啊，那么还有四句说你迷惑的本领啊，楞严上说混迷啊。这个是毁灭为空，空回暗中啊，静暗为色啊，这个是讲这个迷的根源。而前面这些句子呢，任物中迷，这是无明，这才是根本。毁灭为空啊，这就是业相啊，三世相里面的业相。空回暗中是转向，啊，就是我们在三西相里面讲的相分，那这个境分，啊，借暗如实，这就是境界相相分，阿赖耶的相分，啊，这个呢，这个借暗为实呢，就是我们五音当中讲的色音，啊，那么净色中。无明窟就是指的这个，啊，然后你再想想这个经文顺序下来，佛给我们讲色杂妄想，想象为身，啊，为什么我用楞严这段话来解释呢？诸位要晓得，现在讲为师的人很多啊，说为师也是一个分析啊，这门学问者确实值得提倡啊，为师要不能够发扬光大，佛法不会复兴的，尤其是在这个时代啊，进入到的时候这个教育普遍的这个时代， 大家要不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不会相信，不会像从前人那么老实，告诉念佛他就在那里念佛，不要打妄想他就不打妄想。现在人办不到啊，你要叫我念佛为什么要念佛，你要叫我不打妄想为什么要不打妄想，他要追根究底的啊。那追根究底呢，那这就是唯识这个学问，这个学问就是追根究底。啊，所以古人说的是为上知于下愚不已，最好教的啊，上知是一文听悟，不要说废话的，下愚的人叫他怎么他就怎么，这就好教啊，都很容易成就。最麻烦的是当中啊，是半吊子啊，啊，这种人最难教。啊，你们唯识这个学问是专门对付这种人的，啊，叫一切真相都明了，才恍然大悟。啊，你要死心塌地呀，现在讲唯识的人，就这个政策跟发生问题了。有一些人呢，把这个什么神经系统啊认为是净色根，好像我们那个六缘的门间有视神经门间啊，那么这个视神经是净色根吗？如果要到这个论文里面所讲的这些话的时候呢，大概不是视神经啊，为什么呢？经常讲得很清楚啊，色法妄想啊，想象为身啊，妄想是什么呢？妄想是大师啊，无身心，这个是妄想。这是说明我们先前这个身体啊，是色杂妄想想象为身的啊。尤其在佛法里面讲的啊，大家晓得无色界时，没有这个身体，没有这个粗神，问问有没有净识？他要没有净识，那他就没有识了。事事要用净识根的，再说。这个道家常讲的灵魂出窍，我们就问问灵魂有没有死，他要没有死怎么能称为身呢？在佛法讲中阴身，可见的他是有死啊，啊，定中生的人能够看得到啊，这个定中生的人呢，是你在工作的，你虽然在听课，你打个妄想，那个想到台北火车站了，那么你人到了火车站了，这个相就现出来，他就能看到啊。这个在一般跟你讲色法详细讲的时候都会讲到，起心动念就是色就是相啊，所以你睡觉时做梦，梦就是色相，这个色如果说是讲这个神 神经系统的时候，那个是做梦把它弄到美国去了，我这个神经系统也就通到美国去了，没这回事情啊。灵魂出了窍，我不能说这个神经系统也跟着出窍了，也走了。所以从这些地方，你仔细去研究的这个镜子跟还不是神经系统，神经系统还是说无浮尘根。啊，这个镜子跟经里面讲叫清净四大了。清净四大确确实实不是讲的净色根啊，一道里头啊不说清净四大，都是讲的粗邪的啊，不是讲清净，唯有清净四大才能够分识啊。所以这是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够误会，不可以轻强附会啊，必须依照这个方法来修行来求证啊，到你定功有了相当基础了，你能够证实啊。所以我想现在一般这个医学里面讲的神经系统，我很难同意啊，他这个讲法确实有问题。好，我们今天讲到此地啊。讲到的这个五识同一净色根啊，那么上一次我们引用这个《楞严经》里面一段经文啊，说明净色根的大意。因为这个地方如果要是有误会呢，就会造成障碍。在这个佛法，我们前面讲过经典著书，当然是以古人为标准，可是唯识这一门呢，实在是很有一点遗憾啊。我们今天看这个柱子，明朝人的柱子，如果是一般经论，名人的注解到今天也有五百年，那么这个著作能够传五百年，当然也有相当可观的价值。因为唯识这一门呢，从唐朝以后在中国就失传了，经论在旁人的注解找不到了啊，像这个窥基大师啊、玄奘大师门人这些的作品啊，他们的这个著书在中国就失传了。那么一直到清朝末年，在我们中国佛教诸大师当中研究为识的都没有看到明识的这个注解，那么就凭自己的这个意思以及其他经论当中啊，这个散见的这些经文以及古大德的著书作为参考，那么 这个注解呢也是这个性质，没有见过这个唯识宗原始的著述。那么当然这个注解里面有许多不识玄奘大师原来的意思，这些著述清朝末年的时候被杨仁山居士在日本发现，中国所遗失的全都在日本。日本人是有心人啊，唐朝的时候派了一些很多留学生到中国来，把咱们中国经典都偷偷地运回去了，我们自己都不晓得什么时候丢了都不知道。那个时候给读说唐朝时候还没有印刷书啊，中国的印刷大概是宋朝时候才有，唐人的那时候都是写经，都是手写的，你们在故宫博物院看出唐人写经的卷子啊，所以这些著作啊在唐朝时候就没有几部啊，那么被日本人搞去了，在中国就失传了。现代我们研究为师必须要读唐朝的注解，这个才是最正确的啊。所以到民国初年，这些研究为师的大德们他们的运气好啊，因缘具足，杨仁山居士从日本回来之后把我们所失去的东西通通从日本再请回来，金陵刻经处啊，重新再做吧，再流通。所以民国初年这些学者们，他们对于唯识上这些著作这个见解，确确实实超过元明清三代。但是元明清三代研究为师，他们也有他们的见地啊，纵然是没有见到原始的这个著论呢，他也有他的见地啊，也可以做做参考，看看他们没有见到原来的东西他们的想法他们的看法啊，所以这个彼此合起来看呢，也很有趣味啊，也能够给我们有许多这个醒悟的地方。那么我们这个学期呢，好像只剩下五个星期了，也就是五次啊，要五次，我们这个进度啊，必须要赶了。在这段文里面。原以见色根者，楞严云：原以一经名分成六合合，以见经因色借色成根等，根源莫为清净四大，故曰净色。一次净色皆无名可也，一名胜于根。那么这个今天我就不重复了，上一次我把楞严经里面有关系这个一段文给诸位说过。这个楞严呢是一部很好的书，它是属于信宗，它不是相宗，所以它篇幅不大，涉理透彻。在前一点中也给诸位说过，虽然讲的涉理透彻，还是得大乘根性的人才能够理解，中下的人呢还是有困难那么中下根性的人走唯识这个路子实在是有好处，可是唯识是确实是相当的繁琐，古人的比喻说入海算沙了可见的他这个是很繁也是很详细的 那么论阴性呢，着重在解啊，就着重在悟啊，解悟。论阴与阴觉的性质是可以说是有分不开的关系。与阴觉着重在行，所以论阴跟阴觉可以连起来啊，解行相应啊。因为我们暑假现在大家已经集中，我们在研究室办一次讲座，而是以研究经为主。那么最近呢，我也在考虑印这个研究经的注解，补助是很多，因为研究这部经不但在中国人非常重视，日本人也很重视，所以在中国跟日本自古以来这个圆觉经的著书啊，大概有好几百种啊，那个盛况不亚于金刚经啊。那么里面是最简单的，著的最简单，可以说是古著里面呢，是这个东密大师的六书啊，上下两卷。近代人的呢，就是太虚大师有楞严这个圆觉经六释啊。那么这两个本经都可以采取来做课本用。六书恐怕流通的不多啊，而太虚大师这个六师呢，可能也是在他全书里啊，好像单行本恐怕还没有、啊、我们最近在考虑看看印哪一种的这个单行本作为将来我们的教材啊。我们七月份开课还来得及啊，有两个月的时间书可以印得出来。那么诸位是如果将来愿意学的话呢，可以先看看那个注解，以后再听讲呢，就比较上更容易的理解。确实有许许多多都是我们自己心里的疑问，而在这个经典里面都能得到正确的答案。那么这个是附带的话，这个文我们念一遍，能够省略的地方我们就省略，我们注意在这个进度上。所谓年等一分净色，那么一分净色之外，这就是属于浮尘根了。这如镜醍醐，这个醍醐在指的是比喻，凡是比喻都不是实际的情形啊，这个诸位要记住啊。说由此性故，言本摄生，换句话说，能生实的一定是镜色，浮尘初识不能分离，记住这一个要领就好。无界不生，照镜发识一尘根用，这就是前五根的作用。名故名声，不同浮尘虚假损坏。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净色根呢、啊、不容易坏的，浮尘根是很容易损坏的啊。它这个深意给浮尘呢，也就是从这个地方建立的。所以不同浮尘呢，无见闻等，此能觉知，故曰名声；无也能
修相，学能常位，甚能做处者是也。下面呢，这有一番问答，这个问的也很好。这问，净色根毕竟是何物？这也是我们想知道的。答：此无见有对色，虽有之内，而非眼所得见，地量所知，非限量的。那么从这几句话当中啊，我们就可以了解，它是色法。色法的定义里面，是你能够见得到的，你能够摸得到的，这个是属于色法。还有什么呢？它是一个对待的，它是有障碍的，这个也是属于这个色法。那么但是这个色呢，这个净色它太微细了，它无见，绝不是我们肉眼能够看得见。但是它有对，它是个相，它是对待的，它是相对而存在的。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物理学化学里头的分析，我们把这个物质分析为电子，这个电子还可以分析，所以分析为基本粒子。那这个东西是不是还能够分呢？现在科学家还不能确定，也许将来更进步的还可以分。这个净色分到不能再分的了，那个色才是真正的净色。所以绝不是我们肉眼能看得见，也不是阿罗汉天眼能够看得见。阿罗汉的天眼都看不到这个净色，所以说是欲者难分是欲根，那个欲者是指阿罗汉，但是他是属于色法，虽有执有爱，而非眼所得见。那么它的存在，在我们来说呢，是比量所知，就从理论上推断。它确实存在，而不是限量，是从理论上推算出来的，知道确实有这个东西存在。所以说如何可知呢？这就是我们在那讲的时候指不出来，哪个是净色根的时候指不出来。然此设定原因无能，随浮尘之照用，是指浮尘得有无而净色为一，故曰原一一精明。这一句话说的太好了，这个就是他这个引用楞严里面所讲的，净色根只有一，没有五。好像我上一次给诸位举的这个，我们举这个电，电呢就好比是净色根，它在灯上呢它放光，它有这个用处，在我们扩音器上呢它能够传播音声，随着这个气电器的不同，它产生各种不同的作用，但是它的原来它是一个。那么我们净色根也是如此，净色根只有一个，它在眼睛里面是起见的作用，在耳里面呢起听的作用，在鼻根上说它就起闻的作用，就不是说鼻根里面有一个嗅性的净色根，眼睛里头有一个能见的净色根，那净色根也分五个，那就错了。净色根是一个，这就是经里面常讲的 你以一经名分成六合合。那么这个经跟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说到这个地方啊，各位听经听这么久，这是比量啊，也应该能够推想了。这时候呢，阿赖耶的见分啊，就是这个东西啊，它是属于心法，心法里头带着有色法啊，这个就是法尘。不是跟诸位讲法尘一半属于心，一半属于色，这个就是法尘里面属于心法的那个法尘，它是尘，但是它是心法啊，所以它是介于心色之中的这么一种心，那我们就称之为净觉根啊，这源于易经里的讲法。再看这个第二首颂，九元七八好相邻、这一句是辨别生死之缘，好相邻是以此注释好相邻住，不相拐尾，这个样子实才能够分起来。那么心心所发是属于一维的，我们在不发里面念过，有为之法必仗缘分啊，一定要有意缘，没有意缘它生不起来。今次杂食之缘大概有九，这个九是讲九类啊，是讲九类，但过时玄却之不同而。那么这个八个识，阿赖耶莫那意识以及前五识，这每一个识它的真起一缘在这个九种缘里头有全具足的，也有确若干种的，就是有前确之不同。下面是故名，这是古颂啊，有这么一首，是说明一缘的不相同，也是九缘分，就是要具足九个条件，缘时才能够生起。二十为从八，二十呢就缺一条了。他只要有八种缘他就分起了。第一学生三期，第一学生这三十，他只要七种缘他就能分起。后三五三四，后三呢是指第六十、第七十、第八十，那么第六十要五缘就能够生，第七十不少，三种缘它就生了，第八十呢要四种缘它才生。所以这一首颂呢很简单，把这个八个十的增缘多寡全取都跟我们说出了。那么底下呢这就是介绍这个九缘，九缘者第一是空，空是指什么呢？是空间，根境相聚，中间无碍空隙之空也。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眼，眼要见色要有空间， 没有空间呢是见不到的。所以说我们见这个手啊，见看看手是手指得有一定的距离才看得见。如果你把手指就在这个眼睛就是没有空间的话看不见了。耳闻这个音声呢也要空，你要听的时候要有个空间才能听，如果是接近耳膜的时候听不见，所以都是空是一种音。那么第二是明，明是光明，眼睛见色了要靠光明，没有光明这个光明的主照啊，我们这个饮食不能进行啊，饮食不能进行。但是这个耳闻音声呢就不要光明，它在暗中也能听啊。所以说个耳识它大众圆亏声，就是它不必要明。饮食一定要救援，九个条件通通要救，少一条都不能够升起，所以眼要空又要明啊。第三呢就是根，这个根就是净色根啊。那么这个净色根呢，这个在前五识来讲呢通通需要记住啊。如果它要是没有根的话，当然它不能够升起。这是八十九根。第四啊，净念，净就是境界，以不施所缘的境界。如果没有境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识是相对而生的啊，所以他要离开所缘的境界，能缘就不可能生出来。就一定要有境界。第六啊，就是分别一，它分识，识里头起分别的作用，这个分别作用是第六识。第七是染净一，那么起这个善心俗，起恶心俗，善恶是染无，这个是第七识。第八叫根本一，根本一是阿赖耶识啊，离开阿赖耶识那根本就没有他们啊，所以他是从阿赖耶识变现出来的啊。那么这个在唯识三轮变里面是不是很清楚啊？一变为阿赖耶，阿赖耶是一切事的根本，如阿赖耶再一变为摩那，再一变为前六识啊，所以他是一切事的根本一。第九呢，这个种子啊，种子也，即是不识过自啊，过有自类亲种子。这个我们在四缘里面讲亲因缘啊，阿赖耶识里头含藏着有过识自类的种子啊，如果没有这个缘，也不能够认。这此等九缘与四缘中啊三缘所摄，这个诸位要记住的啊。种子啊，就是我们讲四缘里面的清净啊。这个净缘就是所缘缘，就是第四条所讲的净缘是所缘缘啊。种子是清净缘，这个要特别记住，因为我们平常啊讲九缘很少讲，四缘讲得多。自然讲的，那么其余的这个七条呢，通通叫增上缘。自然里头没有说这个无间缘，如果要加上无间缘的话呢，这个前面九缘就要说成十缘，十种。因为无间缘呢，是每一个十分体它都有的，所以它就不必说了。这个多寡不同啊，是在九种缘里头有多寡不同。
是
从言，为言是全知，就是就言，完全知。
而
难一文是出名，
而是
黑暗的地方他也能听，他无需要光明就出名，为一从八，八个月生二十，
这比比时学时生时这个三时要获中取进，
他取进界者必须要跟这个获相获，不能够相离，所以说暗他也能知，所以这个除空除明，它无需要空间，无需要明。你说舌尝这个味，一定要接触到尝到味呀，才晓得酸甜苦辣咸。那个味尘要离开舌头的时候，这个是尝不到的，它不能够生的。因此，它不要空，它也不要明。
那么若根茎中间空隙不相合者，
即身不知粗，舌不知味，鼻不知香。这个容易懂，不必多说了。那么这是讲的，他要知七种语，就是除空、除明。
后三五四三者，为六十居五元。
六十只是第六意识，他要有静，要有作意，刚才我们这个讲的是漏掉了个作意啊，第五是作意，作意就是变形当中的作意性素，他有作意。那么后面呢，就是它有染净一，它有根本一，它有种子一，因为它本身是分别，所以它没有分别。这是它具足五缘，
其实具三缘，
这是最少的。其实有多一，有阿赖耶的根本，有自识的种子，所以它是最少的。
阿赖耶第八识居四缘，
它要有种子，它有染净衣，它有作衣，它有净缘，所以它有这个四种。这个底下有，下面的一段有，那在底下念念就行了哈。
这六十五年的，
第一个是根。第二个是净，第三个作意，第四根本，第五种子，于空明之外又出分别，即自体故，不言染净，即根源故。
其实三缘者，
第一个是根本一，第二个是作意，第三个是种子，不言根净者，为一笔转缘故，即根净故。这个也不必说了。说八十四缘者，第一是根，第二是净，第三作意，第四种子，不言根本，根本就是自体，不言染净，即根缘故，无分别者，不言见分，无分别故。
说若从头各正一本无见，则言等即实缘。
那么这就叫等无见缘。等无见缘呢，
是
意灭法，
与九缘七八无相为零，
所以此地玄奘大师就把它省掉了。下面讲呢，等无见缘，
乃过时前面已灭，
即开辟出
所引后面令生
东间无隔者，
即相续
心也，本无见也呢，实际上就是个念头啊，相续啊，前念跟后念相续，前念不去，后念不生，你前念自体占住了自己的路，占住自己的道路，故是生时啊，是用此语，一定是前念灭，后念生。所以等无见缘，这是八个识通通都有啊。如果要增加等无这个等无见缘呢，那么就是十种缘啊。我们说四种缘里头一定要说等无见缘、啊、那么这个就是开合不同而已。晓得这八个识分析啊，它这个条件各国俗句多寡不同，请看底下一句：或三立二观尘世啊，这一句是辨别能所观相，也就是说明务实的作用。世间人只讲五根，很少听说讲